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5月20号，公元2011年7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美国之旅，返抵达兰兹拉；中共高调抗议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流亡藏人在美国开展西藏独立徒步活动；西藏组织献给中共60名被杀藏人名单做庆典礼物；市委会表示中共武力镇压再引起新疆和田冲突。最后请收听访谈节目，台湾青年团参访达兰斯拉特别报道。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从本月6号到1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芝加哥为期13天的访问议程后，于今天20号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受到西藏人民议会、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代表以及僧俗大众的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5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天下午1点多钟特别接见了美国助理国务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玛利亚·奥特洛女士。6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在维利松中心为尊者举行的祝寿活动。在仪式上，印度圣雄甘地的孙子阿荣甘地和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儿子马丁·路德·金三世特到场向达赖喇嘛尊者表达了恭贺。7号，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参访美国国会，同众议院议长约翰·伯纳、众议院前议长、现任众议院少数民族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雷提南以及部分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双方间谈论了有关达赖喇嘛卸任政治权责、西藏人权和现状等等。本月6号到1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华盛顿维利松中心向超过14000人传授了第31次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尊者呼吁大众将透过此次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所获得的殊胜加持、业果和利益，用于世间有情众生，同时呼吁要通过对话致力于将21世纪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纪。本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了45分钟的会晤，双方谈及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西藏人权、藏中关系以及民主与自由价值观等。奥巴马认为达赖喇嘛尊者在解决西藏问题上必须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呼吁各方尊重西藏人权与文化，强调将会继续给予支持并推动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就正式退出政坛的整个过程向奥巴马总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提到他对民主的重视，并一直祈祷美国政府能够克服经济等各种困难。尊者说，尽管自己已经退出政坛，但如果今后藏人需要达赖喇嘛的时候，他有义务随时服务于藏民族。结束华盛顿之行，达赖喇嘛尊者于星期天17号下午抵达伊利诺州芝加哥城市，在伊利诺大学向聚集的上万人发表演说，强调人类需要促进宗教和谐和人类价值。尊者受到伊利州州长帕德·奎恩为首的各界人士的欢迎，两位领导人之间还举行了会晤。本周一行程最后，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在芝加哥哈里斯音乐与舞蹈剧场由美国神智学会主办的各宗教领袖研讨会，呼吁每个教派领袖在宗教间促进和谐的问题上应该扮演重要角色。印度时间今天20号上午10点半，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代表以及僧俗民众在象征吉祥的藏戏舞蹈扎西学霸中，收集藏香、哈达和鲜花，举行了特别隆重的迎亲仪式。
在教人们结婚的2000年初，去去那届带上是长马队了呀。
参加迎请的部分藏人接受本台采访时，对能够有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尊贵上师感到是巨大的福报，但也有藏人为达赖喇嘛尊者不顾日理万机的疲劳，接受各方邀请展开访问行程感到担忧和心痛，并为尊者健康长寿进行了潜心祈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于上周六16号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尊者，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并以警告方式向美国高调提出抗议。据综合消息，在奥巴马与达赖喇嘛尊者会晤后，中国外交部在星期天17号发布第二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尊者，声称美方的做法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美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在声明中说，中国外交部和驻美使馆已经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共前驻美大使周文仲昨天星期二也在北京新闻会上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无视中国政府的交涉，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这对谁都没有好处。美国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对于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表达了欢迎，不过有议员也对奥巴马拖了这么久才正式会面感到不满。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斯·雷南提表示，奥巴马此次会晤体现了对达赖喇嘛的尊重和礼貌。他说，达赖喇嘛作为全球受尊敬的领导人，应该受此待遇。罗斯·雷提南评价此次会晤说，迟做总比不做好，但他仍然表示失望。他说，白宫是在最后时刻挤出时间会晤达赖喇嘛，很明显是由于北京的反对迟迟做出的决定，而这样一个决定其实是很容易做出的。此外，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批评白宫拖到15号晚间才宣布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尊者的消息是为了减少媒体的关注。史密斯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年初访美时，白宫提早几个星期就开始做准备，对备受尊敬的达赖喇嘛却低调对待，实属不公。为了抗议中国政府歪曲西藏真实状况，并在首都拉萨大张旗鼓地庆祝所谓和平解放西藏60周年等，部分流亡藏人于昨天星期二开始在美国展开西藏独立和平徒步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已故哥哥达赖喇嘛钦创建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每年定期举行的西藏独立徒步活动，于昨天19号在美国马赛诸塞州普罗文斯顿市开始进行，这已是该组织举办的第16次徒步活动。国际西藏独立运动成员阿瓦努布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中国政府为了掩盖过去数十年来在西藏地区实施的野蛮政策，歪曲西藏的真实状况，欺骗国际社会，特别是本月19号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纪念所谓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因此他们选在这个时候举行西藏独立徒步活动，向世人介绍西藏极其恶劣的现实处境，揭发中共政府的罪恶丑脸。阿瓦努布还表示，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举办这次徒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徒步活动向全球民众宣传并争取西藏独立事业，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金尊确吉尼玛和登兹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呼吁世人共同抵制中国货，同时争取西藏、台湾和新疆独立。据介绍，居住在美国的5名流亡藏人和1名外国人参加了西藏独立和平徒步活动。活动第一天，他们共步行了16英里，在抵达美国雪域角半岛时，受到了当地5名流亡藏人的参与和支持。这次为期6天的西藏独立徒步活动于本月25号将在美国波士顿市政厅办公楼前宣告结束。此外，为了向国际社会披露中共军警严厉管制和打压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僧俗民众的恶劣行径，居住在波兰的流亡藏人贡雀桑布、嘎木扎西和达瓦央金于本月6号开始举行的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今天20号已经进入第15天。参与活动的华沙大学学生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华沙分部联络员贡雀桑布向本台表示，他们的活动先后受到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并在波兰卡托维兹和 波茨南等大城市中散发西藏问题的传单，介绍西藏境内及其恶化的紧张局势，举行新闻发布会，收集民众的签名支持等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昆秋桑布说，昨天19号他们抵达波兰的一座古城时，在当地文化部门工作的一名女士的帮助下，城市中心街道举行了单车游行活动，今天早上举办记者会介绍西藏处境等，受到当地民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50多名民众签名支持他们的活动。结束在该地方的宣传活动后，今天下午将前往附近其他城市展开活动。参加活动的西藏女生达瓦央金向本台表示，虽然在这次活动中只有3名藏人参与，但是活动受到了媒体和民众的极大关注，因此他认为不管参与活动的人数有多少，只要坚定信念展开活动，为正在遭受中共迫害的境内藏人发声是极为重要的。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组织献给中共60名被杀藏人名单，作为中共所谓庆祝和平解放西藏60年活动的礼物。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省政治犯组织93运动今天召开记者会，就中共举行所谓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典上作出回应，列出60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藏人名单，作为礼物献给中共。西藏省政治犯组织93运动副主席卢卡想说，
我把三亚这个能力安内三亚这个人不明你他这个地面天地生出来呢，你怎么能够这个叶赞美让这个这么当这个叶当当当听给我的。
中共入侵西藏指出，600万藏人当中的120万人非正常死亡，很明显从国际法角度来讲，这就是一个种族屠杀。他进一步说，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应该以人为本，但中共在西藏却草菅人命，随意屠杀藏人。上世纪50年代末，在康区和安多一些地方的藏人成批死去，这很有可能当时中共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根据现在的一些资料显示，当时中共专门在这方面做了准备。西藏省政治犯组织93运动秘书长冈拉姆在记者会上宣读新闻声明时说，令人遗憾的是，被称为第五代中共领导人的习近平这次彻底暴露了自己将继续延续中共前领导人路线的真面目。西藏省政治犯组织93运动在今天的新闻声明中还表示，事实上中共在西藏进行的是殖民统治，而且其破坏程度空前严重。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周18号中午12点多钟发生在新疆和田市的暴力冲突和镇压事件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设立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表示，这起事件是因为中共政府长期镇压维吾尔人才导致的。本周一在新疆和田发生这起冲突事件后，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网等纷纷报道说，和田市纳尔巴格街道派出所遭到宗教极端分子的袭击，造成一名武警、一名协警、两名群众死亡，有14人被警方击毙，一人打伤。设立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利夏提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发生在新疆和田的攻击派出所事件实际上是当局镇压抗议的后果，当局还隐瞒了伤亡数字，他们获悉的死伤人数至少32人。他说，
被枪杀的死亡的维吾尔人呢，应该是20人，重伤伤员是12人，重伤3人，重伤的人员当中呢，有4名是妇女，包括一名儿子，11岁的儿子。
迪利夏提说，和田地区的大批维吾尔人因为不满土地遭到侵吞， 原计划在星期一到和田市公安局及市政府请愿，但是示威队伍截击后迅速遭到警方的开枪镇压，造成多人拘捕和死伤后，才引发了中共所称的冲突。他说，
人们聚集在大爆炸前计划前往市政府，遭到了武装人员的暴力镇压。
在今天本台特别制作的访谈节目中，请收听由台湾青年团参访达伦斯拉的特别报道。台湾土博之友会组织一批台湾大学生参访团，在尹文慧女士率团下，从7月14号开始启程，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参访活动。他们先后参访西藏流亡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并与流亡藏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台湾土博之友会透过这一参访，让台湾青年了解西藏问题、传统历史与文化、藏民族风俗以及流亡藏人处境等，体验书本以外真实的西藏。有关这次参访活动方面，担任台湾青年团访问团团长尹文慧女士以及参与该行程的两位大学生参访挪威西藏之声电台时，接受了本台约15分钟的专访。下面请听专访内容。尹女士，我想请问您这次特别组团来到达伦斯拉的目的，还有呢这次访问议程，做个简短的介绍。
我们是台湾土博之友会，然后这是第一次组台湾青年访问团来到达兰萨拉做为期半个月的交流跟采访，就是认识这个社群的这个活动。那其实当初缘起这个要组这个团的目的，也是希望说能够让台湾更多更多年轻一代的世代了解土博的议题，以及土博流亡社群现在的现况。这其实初衷很简单，我们只是想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人。那刚开始计划缘起的时候，在考虑说只是带一群台湾年轻人来这边就看看走走就算了吗？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经过一番讨论，跟清华大学的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土博之友会的会长，我们开过几次会讨论之后，那我们觉得应该要让同学们有一些事情来这边做一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团成型之初呢，就有跟参加这个团的同学们有事先的做一些培训，就是当然对让他们对这个社群有些了解，然后他们自己本身都来自于全台湾各个不同的很杰出的大学，所以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跟主见，根据他们的了解，然后他们针对他们自己有兴趣的议题来做一些研究之后来这边做采访。那其实我们希望在这个整个行程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行程虽然是半个月，但是前一个礼拜的行程呢，主要是比较概略式的带同学们走一遍达兰萨拉这个社区，拜访一些 NGO 的组织，然后去看一些比如说很重要的庙宇，比如说大昭寺等等的，让他们对这个社区有一个初步的概念跟了解之后呢，那他们其实在来之前在台湾已经做过一些研究跟调查了，所以他们有自己想要做的一些题目，那我们就请当地的 SFT 来帮我们做协助，就是找到一些适合被采访的对象，针对他们有兴趣的议题跟对象，然后他们就做分组的讨论跟采访。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回到台湾就会做一个完整的呈现。如果有可能，我们其实还有另外的出版计划，希望把这一次的交流的整个过程，然后同学们的所见所闻以及心得跟研究的那个结果，然后我们希望可以用书面出版的方式，就是出版出来，然后让更多人看见。
您这次组一批台湾青年团呢参访达伦斯拉，让他们首次接触流亡社区和藏人，对此您在组团之前是否产生过顾虑？此外呢，在近一个星期的参访活动中，对他们的收获感到满意吗？
本来一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们台湾年轻一代的这些朋友包括我自己，其实我们都是生长在比较经济良好的一个世代，这样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好，其实会蛮担心说来到这个地方会不会很难去融入，或者是有一些隔阂跟芥蒂，那是我刚开始还没来之前会有一些的小小的担心。可是我发现我们这些来参加的同学，我真的很高兴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很开阔的心胸，就是他们都很愿意的，就是就算是不了解他们都很愿意去敞开心胸去认识这些新的环境跟新的朋友。那我觉得从他们的态度跟从他们的整个行程，就是参与行程的精神上看下来，我觉得他们的收获一定非常的多，是这样。
那么请在座的这位男生向本台的听众做个简介，然后谈一下您参加这个活动的初衷以及有何收获呢？
我叫蔡家勋，然后来自台湾清华大学。 那我这次为什么参加这个团的原因，其实最主要是本来是对于吐蕃文化就有一定的兴趣，因为其实在因为我是念历史的，所以其实在历史上面那个吐蕃的那个历史我觉得非常有趣，它甚至可以跟中国形成一个互相对抗一个那么强大一个国家。除了这个其实它那个武力的之外呢，其实在西藏的一些文化啊，不管是在艺术还是在一些音乐医药宗教方面，其实跟中国都有一个非常大不一样的特色。那我就会觉得哎，这西藏其实是应该说全世界的一个文化里面一个无法去忽视或者是很值得人类去认识的一个文化。可是那所以说我如果想要来认识这个文化，对这个文化有兴趣，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你应该去西藏，应该去中国那个西藏。可是我会觉得说因为中国西藏已经在面临到很多中国共产党统治之后，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会慢慢变质。那这个变质的原因，它的动机或许有很多，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很多东西都变，不管是吐蕃文化，还是甚至连华人的文化，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个统治之下，都产生了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找的话，或许如果说台湾是中华文化，如果有人这么讲了，说台湾是中华文化那个延续的地方，那或许达兰萨拉就是真的西藏文化延续的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来这个地方是有必要的。如果说我对于吐蕃文化想要认识，然后真的想要认识什么叫真正的吐蕃，我可能就必须要来这个地方。那来这个地方之后，当然是跟刚才那个文慧姐姐说的东西，就是大家一样的考虑，会不会来这边生活不适应啊，会不会东西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觉得来了之后，就或许是一来被这边的那个非常美丽的风景就是所冲淡那个该原有的那些忧虑，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这边的认识的一些吐蕃朋友真的很热情，然后也很就很大方，然后也很有趣。对，我觉得来这边之后真的认识的是不仅是书本上看到那一些属于吐蕃的历史啊文化啊唐卡都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就是活生生的这个这一些吐蕃的朋友，就他们就是那个吐蕃文化的那一些载体，就是在我们面前然后跟我们互动。对，我觉得这是我来这边最主要的目的，以及来这边现在有的一些收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访谈节目《台湾青年团参访达兰萨拉特别报道》。谢谢。那么也请这位女士呢，刚才对这位男生的提问呢做个回复。
好，谢谢。我叫做张芷玲，我来自台湾的成功大学。那其实会参加这次吐蕃活动的那个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一直相信说有关心有参与才会有真的行动的力量出现。那我们在台湾的青年世代其实对于吐蕃问题其实平常关心的是比较少的。那我们希望我也希望说这一次，就是因为我在学校也有参加社团，那如果这一次我可以来参加，然后看到吐蕃这里看到达兰萨拉这里这么棒的地方，然后这么棒的人，这么棒的文化，然后我可以回去然后把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这些台湾的年轻朋友，那这些年轻世代的朋友可能会更加了解吐蕃，那也现在了解现在吐蕃的问题，那他们可能借由这些关心跟了解，他们可能就可以投入他们自己属于青年世代的这个力量，然后投入在这个行动里面。那我想这是我这次参与这个活动的初衷。那来到这里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好，那这六天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吐蕃的朋友，然后帮助很大，不管是在生活上文化上。那其实就像刚文慧姐说的，其实我在台湾都有做了一些相关的功课，可是其实很多东西是我们来到这里之后才发现说其实跟我们书本上读到的或者是留下来这些资料其实又有一些那么的不一样。然后人家说其实书本读到的跟你真的参与到的根本就是两回事情。那我觉得来这里参与到这些看到这些朋友，我觉得是更去了解到说他们真的是这是真的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而不是那些书本上的文字可以再记载，然后那些是这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重要到说这是你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所以你必须要帮助他，以一个朋友的方式帮助他，而不是他只是一些书本上叙述的文字而已。
那我想请尹女士呢对这次参访的日期还有呢行程安排方面做个简介，然后谈一下截至目前呢你们去过哪些地方。
7月14号到7月28号整个行程，从14号从台湾出发，然后舟车劳顿一天一夜来到达兰萨拉之后，我们其实第一天就先到，先去参观很重要的大昭寺跟因为对面就是那个达赖喇嘛的寝宫嘛，其实我们对这个也是非常的向往，所以我们第一天就先安排了这个行程。那之后我们陆陆续参加了一些，参观了一些，比如说今天早上去的藏医院，然后 TCB 那个学校，然后如果我忘记什么，那个同学帮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去了太多地方了。然后还有就是当然是在达兰萨拉主要的一些 NGO 的组织，然后还有93去参观他们的学校，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电脑教室啊、烹饪教室等等。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初步的，因为之前都是我们在那个资料上让他们读资料嘛，可是来到达兰萨拉其实我们希望他们看到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生活的整体，而不是观光景点的介绍，走马看花看完就算了。所以其实那个一整个系列都包含了他们平常就是这里的人平常的生活，然后以及这里的为了吐蕃独立运动那些努力的组织跟那些朋友。那我觉得我们希望可以让同学们在来到的这前几天就马上能够进入情况，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在下一个礼拜我们想要让他们做更多事情的时候，有前面这个礼拜形成的初步了解，我相信对他们的帮助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才借由文化历史现况，然后生活习俗等等等美食等等之类，这样不同的角度先让他们做一次概略性的认识。这样
那返回台湾以后呢，你们有什么计划深远西藏呢？
其实我们组这个台湾青年访问团很重要的就是让台湾的年轻时代能够更多的参与吐蕃的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计划这个行程之初其实就已经有说明了，就是同学们为什么要来做这个研究，来做这个田野调查等等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我们回到台湾去之后希望能够把台透过同学的眼睛，把他们这两个礼拜在这边的认识以及心得感想，我们希望能够第一个透过书面出版的方式把它就是出版出来，然后能够在台湾发行，然后让更多人阅读看到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在新闻媒体上面，我们也会回去之后我们会召开一些记者会，然后让很多媒体朋友，当然透过媒体朋友的力量，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说我们会做一个 presentation， 就让同学们去分享他们在这两个礼拜看到的一些东西。那再来就是其实我要小小预告一下，因为我们四月份的时候有来过一次，带过了一个台湾参访团，那时候同行的有一位台湾剧场很有名的导演叫洪洪老师。那其实我们在上一个那个行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已经讨论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就是我们在明年初的时候会举办一个在台北举办一个大型的吐蕃艺术文化节。那这个 project 我们其实已经在执行。那同样的经过了这一次，因为其实这个行程还没结束嘛，除了我刚刚讲过我们已经预定要做的事情之外，我相信我们这些很厉害的很杰出的台湾大学生，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相信在这一个礼拜的访问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一定可以激荡出其他的火花，到时候就会有新的想法出现，也许到时候我们再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您再问我同样的问题，一个礼拜之后我告诉你我这些同学们会去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其实因为这个行程还没结束，所以我们能够先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出发之前就已经预计要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一个礼拜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新的想法出现。那我觉得这些同学呢就像是一颗种子，我们希望把这些种子种在这些同学们的心里面，他们回到台湾去之后各自长成大树，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很杰出的大学，那有的是社团领导人，然后有些是可能在系上就是很就是杰出的领导人物，那透过他们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发散更多，我相信呢就是树枝状的散开，我希望那个影响力是越来越大的。
请问学生方面呢，在回去之后除了参加吐蕃之友会安排的活动以外呢，你们个人方面会不会展开一些行动，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了解西藏问题？
好，因为我跟嘉勋其实有一个计划是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呢，我们会去拜会一些就是六个在达兰萨拉的，不管是在台湾的朋友、吐蕃的朋友或是印度的朋友，那我们希望把这六个人的故事呢写成一整部，就是有一系列的故事，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之后呢，回到台湾可以把这些故事跟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分享，然后或者是借由刚刚我们说那个吐蕃之友会的那个发表会也可以做分享，那希望这些故事可以去让台湾的朋友了解说，其实在达兰萨拉这个城市里面是有很多的藏人的故事、台湾人的故事，那这些人的故事会汇聚成让他们了解到说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那我相信故事会远远比我们 可能寄一些就是走马看花有机来的有吸引力也更有生命力。那目前为止我们目前想到是这个，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礼拜我们可能会接触到更多更广的东西，那或许我们会有新的想法激荡出来。
好，谢谢接受采访。
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